我们现在正式进入创世纪十二章，对不对？那我们现在仔细的看看这里边的几个妇女的角色啊。第一段呢，就是十二章一节到十节啊。但是实际上应该从这个十一章二十九节开始。
亚伯兰拉和各娶了妻，亚伯兰的妻子名叫撒来，拉和的妻子名叫米迦，是哈兰的女儿。哈兰是米迦和以加的父亲。撒来不生育，没有孩子。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来，除了加勒底的吾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他拉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四件地方。哎，咋说成普通话了？对不起，等一下。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四件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是迦南人住在那里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直达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埃。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亚伯兰又渐渐前往南地去，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向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
谢谢谢谢，你看他这个还装模作样蛮像的。我老早我就问他，我说这个圣经这些地名人名哪里有四川话？那不都是你自己编的吗？时间就是四川话，那不世界就是普通话，这谁说的？这不是你们都自己唱的戏吗？我们上次讲的这个《使徒行传》第七章，他是被圣灵充满。那被圣灵充满，你就不能说他错了。那圣灵为什么要充满他，跟他讲了这么一件事，还特别声明说亚伯兰未住迦南的时候，我们祖宗亚伯兰未住迦南的时候，就是补充创世纪的这一段话啊，因为一切都真相大白了，已经到了新约了，他就补充了一句，就是说呢，荣耀的神像亚伯拉罕显现。那既然像是亚伯拉罕显现，为什么是他爹带着走呢？那个亚伯拉罕带他爹走，怎么他爹带他走呢？
是不是因为那个时候他拉还是族长？
哎，他是一家之长，你总不好说亚伯兰带着他爹走。可是我们上次也说了，他们在大河那边是侍奉他神的。那我们算了一下，这从挪亚那边出来才300多年，这300多年还不算啊，这里还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他拉活了多少年呢？205岁啊。那活这么长表示什么呢？他几岁生的亚伯兰呢？
70。
你看他爹死，他离开哈兰，他是75岁。那你205减75等于多少？
100多点。
130岁生儿子。
嗯。
他太太几岁啊？
也差不多吧，应该。
后来呢，为什么埃及法老看见撒来是一个容貌俊美的妇人，
一直没生小孩？
哎，人家都还可以生孩子呢。 当然等到他90岁的时候，圣经就说他的月经已经断绝了，亚伯拉罕身体如同一次。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从洪水以后人的寿命飞快的在减短。这些做姐妹的啊，她做美女还可以做到90岁，你看看不错啊。我们上次说了啊，这个推理是有可能的，就是从挪亚甚至挪亚以前的整个家族的那种长久温柔忍耐的心，叫做圣洁的妇人，这个东西是在那些姐妹心里面的啊，在不在这弟兄心里面就很难讲了，因为他们都在侍奉别神了嘛。那这个事情就很奇怪了啊！我们上次也说，因为莎拉她不是去上了一个什么孔子学堂啊，她学了要做这种啊敬畏神的圣洁妇人，没有人教她的，她的丈夫也不会教她的。再加上他们那个时候人年纪很长，你说塔拉活了205岁，也就是说挪亚出方舟之后100多年他就生下来了。他也没见过挪亚，他见过挪亚的
闪的后裔见过挪亚绝对可能，
可是他仍然去拜了偶像。你看看这弟兄厉害，姐妹厉害啊，姐妹厉害，这个东西很可怕。因为他们才出了方舟没很久，这些男人都在侍奉他神，那这个侍奉他神有没有历史的证据？有。乌尔挖出来没有？挖出来了。尼尼微挖出来没有？挖出来了。这些挖出来的古迹都有什么？非常清楚的偶像。而且他们有个特色，就是一个城一个偶像。所以亚伯拉罕从乌尔走到哈兰，神为什么一定要走这条路呢？再从北边哈兰下到迦南地，其实是有上帝的美意在那里。他们真的是一个城一个偶像。后来在旧约的时候骂阵的时候还是这样子。
那个亚述王上来向西西家骂阵的时候不是这么说吗？你们不要被西西家欺哄了，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接着他还点出一大堆偶像的名字，什么哈马雅尔拔的神在哪里呢？西法瓦因西拿伊瓦的神在哪里呢？他们曾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
他真是这样。那亚伯拉罕他们一路走上来，所有的偶像他都看见了，而且他看见那个地方了，那个这城攻打那城。我们很少去这样想啊，你知道，很快我们底下就会读到什么四王与五王的战争，应该是两河流域那边有四个王。基大老马是哪一个王啊？就是乌尔那边最远的王。圣经就说呢，迦南这个地方的王呢，侍奉基大老马多少年之后就叛变了。那就表示亚伯拉罕他就早就晓得这些四王五王他们中间的这些战乱，这些勾心斗角。只是在这样的城里面，耶和华特别安排了亚伯兰所娶的妻子是哪儿来的？同父异母的，是他们家啊，自己不好用生产这个词，对不对？自己培养出来的，传承下来的，有从洪水里面、方舟里面传承下来的美德的女子，我们是可以这么推论的。但是拿赫娶的妻子怎么样？拉班是个怎么样的人物，以后我们就看见了。哎呦，那个男人真是够坏的。可是谁好啊？利百加好。所以你看见了没有？这又给我们一个证据，告诉我们说，神那个时候所留的这个啊，圣洁的种类，贞洁的品性，仰望神，那种你在这里还看不见的信心，以及他们那个长久温柔忍耐的传承，是在这些女子中间的，它是有来源的，要不然不会啊。莎拉也好，利百加也好，都好在一块儿去了，对不对？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以后你看那个夏甲就平了吧，不是他们家养出来的吗？没有在这个城船底下。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去看，你就看见了，还是我们上次所讲那个妇女的角色是不能少的啊！你千万不要小看这妇女，好像在包括在这里都没做什么大事，也什么没什么出头的，也没话讲，也没记载。哎呦，这里面东西可重要了。
这里边不是讲拿鹤的妻子密加吗？
嗯，
密加是哈兰的女儿，那她娶的是她的侄女，也是本族的。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刚才讲年龄的问题哈。
嗯，
他说那个他拉，70岁生亚伯兰，什么拿鹤哈兰哈，但是呢，他对于他们这三个的，大小的排辈儿，可能不是说亚伯兰就是第一个。或者是他是70岁时候生的亚伯兰，这个有可能。但是亚伯兰不一定是第一个。要不怎么拿鹤能娶这个哈兰的女儿？这是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大家问的问题啊。
但是从这里看的话，因为他说他拉活到70岁生了亚伯兰，共活到205岁。如果亚伯兰离开哈兰的时候75岁，那就有几种说法。有一个就是说他拉其实还没有死啊，一定要把这个东西串起来。他们有人说那个他拉只是从信心上死了，这个有点扯。
所以一般大家比较折中的办法都是说呢，亚伯兰不是老大，这样就可以把所有的年岁加到一起了。
以前很多人都解不开的问题，我们呢大概也解不开，没有一个一定的答案。反正就是我们所要知道的几件事情啊，我们大致可以这样讲。第一个就是他们这些美德的传承啊，至少从撒拉、从利百加身上看，这两个都是奇女子啊。撒拉是彼得亲口说的，对不对？利百加呢是看得很清楚，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姐妹。第二个呢，就是说他们年纪很大，还可以很漂亮。第三个呢，他们生育时间非常非常的长。第四个呢，他们的先生啊，他们的丈夫，他们的弟兄啊，不见得个个都是好东西，可能都有很多的毛病。从12章5节看呢，他把侄儿罗德带走，那罗德娶的妻呢，显然就不行了，交到了两个女儿呢，更不行了。这样一对比呢，就让我们讲的这番歪理呢，好像越来越有道理了，对吧？因为你除非有一个这样神圣的敬畏神的乘船，那时候女人是跟男人一起败坏的。我们可以决定我自己在神面前要有多虔诚，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决定外面的世界败坏的多快，以及它跟我们会差的多远。但是从创世纪就看出来了，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败坏的非常厉害。所以撒来和利百加就成了这种妇德的传人。那甚至你去看拉班的两个女儿行不行啊？不行。那两个姐妹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人。雅各非常爱拉结，直到死雅各忘不了她。可是她身上有没有显出任何一点像撒拉啊，像利百加的美德？没有。但是我们这样查是要让我们得鼓励，我们这样查是不要让姐妹好像觉得说，哎呀，真的是没有什么用。我们现在一方面说，哎呦，很担心小孩子到外面去学坏，你看外面风气这么坏。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你就应该更知道说做姐妹有多重要。你的小孩不见得跟你学，可是你仍然要把那个古时圣洁妇人的那个敬虔留着，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到了12章的时候，一开头在哈兰向他显现，在哈兰呢，他这个信心之父啊，存钱不存钱呢？
存钱
，对对对。我们现在有一些的教导是有点问题的，比如说一个真的有信心的人，他什么都不做，他绝对不为自己打算，是不是这样？假如你的丈夫是这么有信心的，他跟你讲这种道理，你不要饶了他，你就把这句话拿出来。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还所得的人口呢？你看看。
听我们姐妹给我讲的，在北京读书的时候，一个服侍主的弟兄，他老婆让他去打扫卫生，你看弟兄就是，哎呀，我是服侍主的，您这得您来扫，我去服侍主。
对，这做姐妹的，你一面读圣经，你一面要收一点武器在口袋里边。他们如果讲歪理讲太远了，你稍微校正一下。信心之父积蓄财物，你看看。
我刚才查了一下，表扬的那个利百加嘛， 利百加很清楚，利百加是密加生的孩子，
是密加生是吧？
他八个弟兄嘛，但是利百加是伊土利生的利百加，他都是从密加这边传承下来的，所以你的理论也对，还是从他们家里边本族里边本族的母亲调教出来的。
对呀、啊啊，你看你看，不是李欣，你就讲你那个女儿，你的女儿可好，从小就是特别好，干干净净，正正直直。这男孩尤其自己出去总是要拈花惹草啊，这种守不住的、啊、只有就是姐妹才守得住。你光看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你看这些年轻人无论在国内的国外的，只要是弟兄都晓得了，你这网络一发达，这太多犯罪的机会嘛，那姐妹就可以守得住，很多姐妹守得住。那这时候耶和华给亚伯兰显现啊，亚伯兰逐坛啊，这些事情他有没有跟他太太讲呢？你觉得？
不知道圣经证据在哪儿。
嗯，你们见证弟兄什么事情都跟你讲吗？
不是。
不是是吧？他不跟你讲你逼他吗？
不逼。
关键逼不出来。试探过人家不想说。
人家不想说是吧？
不想说他就是不说了。
哎，那你们弟兄真是日子好过，我是什么事啊，这不行。往后你就看嘛，法老怎么问他的时候亚伯兰怎么回答嘛。
那他事先跟撒来说了，
我们当初出来啊，流浪天涯闯江湖的时候，我们不是就讲好了吗？就算是你给我的恩嘛，你算是我的妹妹好不好，你也真是我的妹妹嘛，就表示他们这个两个人是有沟通的，
嗯，商量好的，
是商量好的。这也告诉我们亚伯兰这个信心之父啊，他对于他所要面对的环境，其实他知道得很清楚，他知道这个旅程有多危险。希伯来书讲，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还遵命出去，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可是他知道不知道外面这个江湖险恶啊？他知道得清清楚楚，我跟你讲，所以他才有后来我看见家里生养的壮丁，他不是一个完全不顾现实的人。刚才举那个例子，你就知道他也是跟太太商量的人。你不要容了你丈夫啊，他的信心是他的事儿。有的事情他是可以不跟你讲，但是为什么不讲呢？你到底打算什么？我们一起想的是什么？这个妻子绝对有这个权利。神是造一个配偶帮助亚当的。除非你说啊，你出去啊，凭信心往前走，你不需要妻子的帮助是吧？那我就不去了，好吧？如果要妻子的帮助，我们就什么事情商量，不要这么纵容他。弟兄就是这样子，他会有一个让你 shut up。他说：“哎，你不问了是吧？哈哈，那我就不讲了。哎，今天不讲，明天更不讲，越来越多的事情不讲。你别怕他，这个圣经的例子是，他们两个知道得很清楚。你要同心。”就要真的同心。所谓同心，不只是向着神同心，你向这个世界，我们要遭遇的困难，以及我们为一切的打算，从我们的父母亲到我们的小孩子，你百分之百有这个权利要求你丈夫所有的事情摊在桌上跟你好好的谈，不能不谈。我现在七十几了，我还在伺候九十几，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夫妻要是不同心很麻烦的，你这个不同心就会直接影响到你们两个人的服侍，以及你们给儿女所设立的榜样。但是夫妻要怎么样同心呢？我们可以把父母亲的事情心平气和的摆在桌面上好好的谈，你能不能够彼此讨论对方家长的缺点。你不能说我一讲你那边的爸妈呢就是在批评他们啊，你一讲我这边的爸妈呢就是应该的是吧，只能照你的意见行。我觉得不妥当的事情我们都不能拿出来讲，因为我们要照顾他，你就必须要知道他们的需要，他们的尤其他们的缺点是什么，一定要能够讲，而且不能一讲就吵架。哎，这个叫做服侍神啊，照顾父母亲当成一个服侍的重要项目，这是圣经名言的嘛。那我们必须要同心，那我们怎么同心呢？我们需要从很早就开始能够非常开诚布公的有彼此的信任，我在讲你爸妈或者你在讲我爸妈，我不是怀着恶意的。那你要过这一关，你心里面要百分之百先把对方的爸妈叫做自己的爸妈嘛，对不对？这些的事情就一定要开始往前走了。那这种事情往往都是做妻子的要坚持下去才可能把这个关打通掉，对吧？做弟兄的你不要说，你不要讲， 要么我不说话，要么我发脾气。你看我们认识的人有多少人就是因为给父母亲寄钱，夫妻吵架的。姐妹到底怎么回事？你别看她好像没说话，你就不要听这个现在的很多的教导，姐妹就是一昧的顺服，固然是如此，可是圣经的例子不是这样子，你看得很清楚，他们非常同心的，同心到一个地步，我把你卖了，事先都讲好，你看看，你不要光批评亚伯兰，那就算亚伯兰不好，他太太的优点把他全部补回来，我们上次已经讲了，人家有信心，你干什么？他仰望神，到了宫里还仰望神，最后不是出来发了财吗？好厉害！以后下一次他碰见亚伯米勒的时候，故技重施，没问题，神还会把我救出来。大家光批评亚伯兰，都不称赞他太太，太。姐妹看见越看越觉得，哎呀，这个圣经里面这些姐妹还真好，对不对？可以学。那还有什么事儿呢？再往下，当然就到了埃及法老那里了嘛。现在这一段时间呢，也不过就是十年，他们已经搬了好几次的家。后来亚伯兰又渐渐往迁往南地去，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哎，那就要问了，你们解经啊，啊，这都怎么讲的？是批判亚伯兰的呢，还是不批判亚伯兰？
我不知道怎么解的。
他就是因为没有信心，所以他往南地去，啊，就是因为他迁往南地才遭遇饥荒，而你不知道回头的饥荒甚大，你看还不听话，还要下埃及去。但是这个我跟弟兄姐妹的建议都是不要随便批判老祖宗，好不好？除非使徒批判了，后来的先知批判了，圣经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批判他。但是就是我们所要考察的事情，撒来跟这个约伯的太太比起来怎么样？
约伯的太太就发牢骚，撒来没有。
对吧，对吧，对吧，他有没有发牢骚？你看，就是你这个疯子，你要跟着耶和华，你看吧。所以撒来实际上是跟亚伯兰是一同有信心的人，他认定了这件事情，他叫做仰望神的圣洁妇人，这个判语是不能改的，你明白吧？你到了天上，神仍然判撒来为我们的榜样，那这个榜样在哪里？他是仰望神。所谓仰望神是什么？到了哈兰仰望神，到了迦南仰望神，遇见饥荒仰望神，饥荒甚大仰望神，下了埃及仰望神，我丈夫把我卖了仰望神，你只能从这个角度去欣赏他。我们也只有被使徒的教训准了，能够从这个角度去欣赏他，我们没有任何的权利去批判他，因为他在这一切的事情里面既然没有说他抱怨，像约伯的妻子，对不对？约伯妻子讲一句话，我爱我爱，被记在圣经里，你看看，你还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吗？对，上次会员说的信心之母其实是没有错的，你甚至可以说没有信心之母哪来信心之父。你看亚伯拉罕之所以能够跟随神跟得这么疯狂，那是因为他太太不跟他唱反调，可是并不表示亚伯拉罕不积蓄财务，不为将来做打算，并不表示亚伯兰对于他们所处的环境有多么险恶，他们遭遇的危险有多么算计在心里，都跟他太太商量了。哈，将近埃及，就对他妻子说，就对他妻子说，你看，哎，要不要统计一下？那个啊，薛奎上次跟你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什么时候啊？
我都不记得他说过，
他追你的时候没说过吗？他娶你的时候没说过吗？亚伯兰跟太太结婚这么久了，他心里面还是知道他的容貌俊美，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他有没有说过他太太一个不好的地方？有没有批评过他太太一句不好的地方？哎，马晨宇啊，你心里有没有低估你太太？坦白从宽。
有，
对吧？
我现在就低估
了。啊，好，我到现在我还是整天低估。人家亚伯兰就是这样。可是如果亚伯兰能够这样，那他太太好不好啊？好啊。尤其在旧约的时候，圣经非常少称赞人家容貌俊美。 当他这样写的时候，往往都是连着整个的人都称赞。他称赞几个人容貌俊美啊？利百加、沙拉，还有谁？
大卫。
你就知道了吗？
摩西。
摩西，对，旧约有
亚沙龙。
亚沙龙那个容貌俊美就已经可里面配不上了，对吧？这个就很明显了。
八十八。
还有谁啊？
Esther。
亚比该有没有容貌俊美？
有。
有一个问题啊，玛利亚到底长得漂亮不漂亮？
没事。
耶稣的吗？
她的特点是蒙大恩，不是美貌。
玛利亚要是很漂亮，她怎么会生出一个儿子是形容枯槁如根出于干地，没有加行美容啊？玛利亚不见得是个美女，圣经从来就没有说她是个美女，但她是一个贤德的妇人。她一到了新约就不一样了，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大部分的时候他是讲的容貌俊美，尤其他是丈夫称赞他容貌俊美，那他就不是说你金环戴在猪鼻子上，外面长得这么漂亮，里面是一套，没有这个意思。他是真的意思就是称赞他这整个的人，他也就是因为他的太太里边有这样仰望神的、敬畏神的、长久安静温柔忍耐的心，他才会跟他太太这样讲，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你说哎，亚伯兰去过埃及没有？没有。他怎么知道的？没有例外，都是这个样子，从大河那边一直走到迦南，全部都是这个样子。我们现在翻出来的历史也都是这个样子，非常的淫乱。这些霸王啊，你说埃及法老他怎么来这么大的权势？这是些什么人呢？很可怕的。面对这样的可怕，一个人会对他的太太这样说，他太太居然没有回头骂他，你有良心没有啊？是不是？我当初嫁给你的时候，哼，他太太居然一句话没讲。他先生对他有这么大的信心，把这样的话告诉他，意思就是说，我害怕，我怕人家杀我，这样我就跟人家说你是我的妹妹，好不好？啊，因为反正我们没有孩子嘛，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但是亚伯兰这样讲的时候，他并没有说我会把你卖了，只是这是一个可能的发展，是没错。我只是要说你是我妹妹，我没说你可以把它拿走啊，对不对？没想到这个话传到谁的耳朵里面去了？传到法老的耳朵里边去了，因为他们是普通老百姓嘛，而且是饥荒里面出来的人。你想想看，现在巴勒斯坦的人跟以色列人饿得差不多了，是不是？出来个美女是吧？然后拿他雅虎要把他娶来做小太太，哪有这样的事情？他们是饥荒出来的战乱老百姓啊！我只要说你是我妹妹，我们两个都可以活下去嘛。谁知道这个话传到法老的耳朵，因为他讲了这个话并没有人来抢他，对不对？没想到这个莎拉不但漂亮，而且比埃及一切的美女都漂亮，你看看。唉，所以这个事情呢，你别怪他们怪到那个地步，因为你如果替亚伯兰说话，你就是替莎拉说话，没有错的。你要不要试试看？李先学魁这样跟你讲，你也不会怎么样嘛。他只是说我们这边的人太坏了，怕他抢你啊。那不但我能够活，你也能活，对吧？就是这意思嘛。谁知道的话传到法老耳朵里面去？所以这里边我们真的没有任何的凭据去过度的苛责他们。你说亚伯拉罕软弱，信心软弱，他当然是信心软弱，可是他太太替他担。你有没有这样的太太？你没有这样的太太，你就不要说，好不好？我们需要看见这些女人了不起的地方。那当然，她进了宫之后怎么回事呢？法老因这妇人就厚待亚伯兰，显然法老一看她就惊为天人，怪怪杨贵妃来了，哇，怎么有这么漂亮的女人呢？那当然有一个可能性呢，就是法老他们那个地方大家都长得太奇怪了，你想每个人头发都剃掉，对不对？然后脑袋又是这个怪模怪样的，哎，但是不管了，总之这个妇人非常得到法老的欣赏，他就给了亚伯兰很多的奖品。那亚伯兰真的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 这下饥荒的问题解决了，太太在里边怎么办？怎么救呢？怎么救呢？那这时候你认为亚伯兰做了什么？亚伯兰和他太太这下不能见面了，对不对？他们怎么办呢？
他应该是跟在一起的，因为他是以他哥哥的身份嘛，那肯定是不可能说哥哥不让进啊。
啊，这个可亮光了啊！
肯定
我没这么想过了啊！既然你是他哥哥，对不对？
对呀、啊。人家还是逃难出来就剩俩、
哎、对
兄妹俩，你咋可能跟他分开嘛？
是不会的、哎、这我从来没这样想过、哎、多加你最近是真的是进步很多
啊我只是晓得我落下的课太多了，你们话我都插不上、
哦、
所以我们才开始读。
你说的有道理，他不会把亚伯兰留在难民营里面。我以前一直在想、哦、亚伯兰在外面着急的不得了，那不管他们是两个人分开还是两个人在一起，他们一定干什么？因为现在他们两个自己商量出来的一个好办法，没想到弄巧成拙了。
莫非他俩都在祷告？
就是嘛，就是嘛，这种属灵答案这时候可有用了。他们只能求告耶和华，因为亚伯兰不是不求告耶和华的人呢。那你觉得撒拉会怎么想呢？等你闯了祸，你去祷告吧，我不祷告。我都快没命了还祷告，他会这样讲吗？圣经怎么讲的？为什么耶和华立刻就降大灾给法老啊？所以这个灾是很明显的，突然整个事情不对劲了。什么样的祷告才会有这么大的效果？
一人有信心的祷告，
还有呢？
迫切，
迫切的祷告，逼急了一定迫切祷告是没错。还有呢？圣经讲得很清楚，是同心的祷告，对吧？是你们的祷告没有拦阻，而且这正是彼得在同一段圣经里面继续讲下去的话。你们做丈夫的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啊，存慈怜谦卑的心，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就是别吵架的意思。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他们承受了福气没有？承受了。这时候很快啊，你不要以为两个人都傻了，是不是？后悔了。发怨言呢，完全没有这样的记载。再加上今天多家姐妹给我们看见，说不定亚伯兰就住在客房，你每天吃了饱饱的，可是又不能显出很着急的样子，这下怎么办？我们赶快祷告。哎，主真的就把他们救出来了。你看看，你这样读就和我们这个批判亚伯兰的读法就完全不一样了。你这样读出来东西也是在我们身上有用的嘛，要不然你光把亚伯兰骂了一顿，是吧？查经班完了，然后怎么办呢？你到底学到什么东西呢？什么都没学到。但你要这样去读的话，哇，那这下尤其做太太的，他这下回家这个理直气壮啦。你现在想想吧，你们现在想想，你们这个婚姻这个啊，这么多年下来呢，啊，谁吃的亏多啊？是谁忍气吞声多啊？让你们才有今天呢、啊？
嗯，是妻子吧？
就是吧，那还用说吗？一定是姐妹的啦。那你就是撒来的女儿了，对吧？哎，这个名字好啊，彼得大师兄讲的。这样你就是撒来的女儿了。你知道这姐妹，尽管圣经没有记啊，他们在这个背后的力量是不得了的。这下两个人不单转祸为福，还发了大财。那信心之父不但是可以积蓄财物，还可以干什么？发横财。定不定罪啊？不定罪。这时候还有可能什么样的结果呢？他招了亚伯兰说，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但你别以为那个时候这么简单，已经变乱言语了。他这个话传到亚伯兰耳朵到底什么样，一定要透过翻译的，旁边一定有这种耀武扬威的人用很凶的话跟他讲，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妹？ 以致我把她娶来要做我的妻子，这并不是表示法老把她带到后宫里面去了。你看那时候以斯帖要进去见王都要好几个月，那你们两个是难民营出来的，你总是要照我们埃及人的规矩把你好好预备一些，那么法老又不是缺太太，对不对？我们这里有个姐妹啊，这个姐妹真的是，哎，她就明明的讲说，这法老早就把撒拉玷污了。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讲？她说这一定的事情。我说你这样不讲不行吗？你这样讲出来造就了谁？不要说你这个说法完全没有凭据。所谓娶来要做我的妻子，就是还没有做我的妻子，那亚伯拉一定吓死了。但是那天好办，照这样看起来呢，亚伯拉好像连回答都不用回答，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可以带她走吧。哎，法老怎么知道这是你的妻子呢？谁说的呢？这降了大灾，他怎么这么聪明啊？他也没有说耶和华在梦中向法老显现，也没有，谁告诉他说我是他的妻子？谁说的？有几个可能性啊，
有可能是撒来说的。
哎，哪一个最可能？要么是撒来说的，要么是亚伯兰说的，对不对？这两个最可能。但亚伯兰会不会这么傻的跑去讲？
以他这么怂的表现，应该不是他。
这么怂的表现是？你讲了没命的。最可能还是撒来讲的，对不对？哎，怎么查经班都没人查这个东西？这东西有意思啊！这法老怎么明白的？圣经也没说，他招了国中所有的术士来问他们怎么回事，没有。法老怎么知道的呢？十之八九是撒来说的。撒来为什么会说啊？诸位姐妹，你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会怎么办呢？沐浴，你会怎么办？
我猜测啊，
嗯，
就是耶和华降大灾于法老和他的全家，就是法老和他的全家都怎么怎么样了，哎哎、但是只有撒来是好好的一个。
哎，我从来没这样想过，哎，就撒来好好的，降大灾于法老和他的全家。这个他的全家还没有说是降大灾于法老和他的全地。咦，这个猜的有道理。那就撒来这怎么办呢？他怎么想呢？假设撒来进去告诉法老说，哎，光头啊，我告诉你啊，他怎么想呢？非常非常的实际。因为你看看现在这个状况嘛，我们俩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就算耶和华不降大灾给法老，眼看着要不行了，明天法老就要带我进宫了，你觉得撒来会决定怎么样？他有两个选择，一个就任人摆布，对不对？还有一个呢，
你就告诉，
就老实说嘛，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对不对？这我们自己想的办法啊，那也不是耶和华呼召我们的时候讲的，但是我们有没有一个耶和华的呼召？有。那现在真的是我们两个害怕吗？就害怕定罪不定罪啊。我们经过了这么多的患难，我们在所有的人面前是个弱者，我们两个想了一个办法，现在这个办法弄巧成拙，那如果我们还相信耶和华的话，这时候怎么办？全部摊出来嘛，让神发落好不好？你说你丈夫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跟他说，你就老实的去讲，丈夫说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就这么办嘛，照实说嘛，不行嘛，啊，不行不行不行，这里有个顾虑，那里有个顾虑，是不是？姐妹是不是到了这种关口，她说破罐子破摔，就这么去了嘛，没怎么样嘛。这是姐妹的想当然而，这撒来真正的厉害的地方藏在这里啊。因为法老也没话讲了，法老这下子也傻了，这个女人这样一讲，法老就信了。因为法老还有一个可能啊，你在撒谎啊，你不想做我的妾，是不是？你跟我胡扯，你看他也没怎么说。
因为耶和华已经降灾了，神开路了。
怎么样，我们今天查这东西有没有道理啊？啊，
我不同意这个是撒来讲的。
那是谁讲的呢？
因为埃及有很多的术士啊，法老可以让就是让术士来说这件事啊。如果是撒来讲的，撒来要冒一个危险，嗯，因为他害怕的就是别人以为亚伯拉罕是他的丈夫，就会把亚伯拉罕给杀了，然后霸占撒来啊。问题是，所以说如果撒来说的话，他就会冒着这个危险。所以只有神就是那个让埃及法老能够服得下来的，他有威慑力的那个力量说了，法老才会去找，就是法老反正多神崇拜嘛，耶和华神他也知道是神嘛，所以他才有这种威慑力。 否则的话他可以直接把亚伯拉罕杀了，然后把撒拉给娶了就完了。
嗯嗯。那个小叶妹妹，你评评你这个会员姐姐讲的这对不对？你
同意会员的。
我的第一反应也是那个是应该是那些术士，就是算出来的怎么怎么样的。
嗯嗯嗯。
你的意思就是说，撒来有这个勇气，对不对？他
跟亚伯拉罕起先商量好了。那如果像你们这样推断的话，那撒来反而就没有忠于他跟亚伯拉罕说好了的呀，但就算是死他都不会。
他这有一句就是耶和华因亚伯拉罕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于法老和他的全家，如果是术士来问的话也会告诉他是因为耶和华因为撒来的缘故给你降灾了。那么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就好比他们家全部生病了，撒来一个好好的，那么术士知道了是撒来的缘故，那么到底是什么缘故呢？就肯定要找撒来说，而在那个时刻就不存在有没有勇气的问题了，就已经到了那个关头必须得说真话了。所以我觉得
大家都得了新冠，就撒来没得新冠。
对，然后都因为是知道是他的原因，那么是什么原因呢？他的原因是什么原因？那还得他来说呀。那术士也不可能知，他如果术士能知道，是不是早就知道他俩是两口子了？就因为不知道，只是说术士可能知道是因为撒来的原因，耶和华降灾了。那么具体是什么原因，还得让这个本人来说呀。
这是姐妹的事啊，因为你怎么解读呢，就可能会造成你将来怎么做。这话也说的不对啊，不是每个人都会被法老抓进去。但这个你怎么
每一个有术士写的，不是每一个记载了术士的功劳的圣经都写了术士，那没有写的我们只是不知道而已。圣经它的主线应该是记录的是耶稣基督的这一支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是我是摩西，我要写摩西五经，要把这么长的历史浓缩在五卷书里边，我肯定写最重要的那些。那有些不是特别相关的，我肯定是不会写的。
对，我把这个当成最重要的，每个礼拜一跟你们讨论，你把这个当成说不相关的事情。
他没有写的，我说还是不相关
的。他没写的，有的时候才重要，这就是跟姐妹有关系的事情。那这时候我说了姐妹一晚上了，好吧，会员一竿子把我打翻，说是术士的太爷。
圣经的术士什么时候这么灵起来了呢？
好吧，
那以撒后来也这么做嘛？那还有，如果是我是说那种可能性，我更赞同
后面这样做，因为前面那套灵嘛。上次很灵啊，这次再用一样的办法嘛。对，我们现在这样子，旁观者清。以类，你觉得哪一个？
我觉得还是神让他、就是。
哎呀，你这种不负责任的，哎呀，你可不可以从这里面多讲一点姐妹的好话？这是整个查经的目的。
哦。
姐妹打气，我现在讲完了半天，会员一针就把我都戳透了。命令你赞成会员讲的还是赞成老头讲的？
我都不赞成。
所以你不嫁？那你说你是怎么想的？
就是像灾害使法老意识到了撒来的真实身份，然后他招这个亚伯兰，然后质问他的。
但是他质问他的时候，法老自己觉得说，哇，最近没什么事情发生了，就是拿了这个漂亮外国人，然后全家遭灾，所以这事情不对。那他也不会讲说你怎么没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就表示她完全知道他们两个不是兄妹的关系，是夫妻的关系。
等一下，我想知道为什么这个问题这么重要呢？我们讨论好久了。
对，我们讨论好久的重要的性就是说，这里面有没有一些让我们看见这个姐妹啊到底应该怎么办，撒来她的真面目是什么，她的本相是什么。因为这是我们的大雷锋，你知道吧。
那就是假如
一定要往撒来就是非常敬虔非常好，然后这个方向去解吗？但圣经没有这么写吗？
不是，因为那只是因为对于敬虔有一些成见，我们现在整个的目的就是把那个成见先放在一边，直接从圣经里面看。因为圣经没有说术士，一个字儿都没提。
那圣经也没有说是撒来说的呀，问题。
所以我说嘛，这里面值得我们去看他到底怎么知道的。如果圣经没说他是术士，那我们说他一定是术士，这也不对。
那管他怎么知道，他知道了，然后呢？
那这样就查不下去了，对不对？我们就查不下去了。
就是假如这件事情， 假如这件事情就是撒来说出来的，那这里面显出撒来有什么美好的品格呢？
你想想嘛，撒来是非常脚踏实地的一个人。我可以替他这样讲，你假如一个姐妹到了这个地步，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两个弄巧成拙了，那现在怎么办？哎，一看见法老全家遭灾，那不如我直接就跟法老讲，你们遭灾是因为这个的缘故，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其实我是他的妻子，这件事情是不对的。这很勇敢，这非常非常勇敢。我不会说我们两个约定了一件事情，我就一直守着这个承诺，因为真正近前的人他会看我们是不是应该反省一下，当初那样做是不是有点问题。主给我们了一个凭据，他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别怕，我们还可以去 correct 他，不必这样子。也许我们当初不这样说呢，法老也不会拿我们怎么样，我们当初只是怕人家杀我们，但是呢，既然神与我们同在，那这时候那个顾虑也许可以去掉。这个是就着我对我太太的认识，我觉得女人在这种关头上他会有这种反省的能力，而且他有这个胆子，男人就很难输。因为我现在70岁，我跟太太活了，结婚多少年？50几年了。嗯，他比我诚实，他比我脚踏实地。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们在查这些东西。你知道，不是说要去找一个解释圣经的办法，而是从圣经里面，你真的会看见一些跟我们现实很相似的地方。所以我才问你们说，这到底谁吃的亏多？啊，当初很多事情的判断，谁的判断对，往往都是姐妹，是这样的原因，而不是说到底这怎么回事。当然什么东西都有可能是没错的，但这个姐妹的特质很有意思。但我不认为撒来到了这个节骨眼上还认为说我们两个当初那个约定，那个半谎言半真实是我们一定要拼着命去守的。我觉得姐妹在这个节骨眼上很可能会说，没关系，整个事情我来担吧，嘛，因为神既然给我们应许，对不对？那他就一定会保留我们的心。
对啊，问题是他说了以后，他也不确定这个事情就是他来担啊。问题是
这个就
他会觉得连累亚伯拉罕。
这个叫做信心，因为神已经给我们应许，神已经带我们到这个地步，所以不用再怕了。
那神既然给了，那也没有说就要这个时候就要跟法老讲啊。或许他就可以等着，他就可以等看到神要做什么。
哦，他肯定等了才会知道说有大灾，慢慢来的。他已经等了好几天了。嗯，整个的目的是要鼓励姐妹，要说姐妹好话。我是想尽办法说姐妹好话，如此而已。
我还有一个问题，
嗯，
假如就是说是撒来，然后他反省了这个事情。对，然后他告诉了法老，然后我想就是，是不是我们有一个前提，就是说撒来一定意识到了，是耶和华因他的缘故，然后降大灾，怎么怎么样的，对不对？是神做了这件事情，然后他有这个属灵的认识，那我就是有点就在后面那个撒来的嬉笑又是。
到那个时候再说，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况。
所以他的属灵生命尤其导致后面要嬉笑了。
这个都是因为我们太多，我现在之所以要查这个东西，就是把那些传统的包袱先把它丢掉。什么是敬虔？什么是嬉笑？这个是两件分开来的事。耶和华要撒来生孩子的时候，撒来有一个常识，没有月经的人是不会生孩子的。他觉得这个东西太搞笑了。这个跟他的敬虔啊什么是两回事情。他是一个，所以我才说撒来是一个非常脚踏实地的人。他也跟亚伯兰说，这个以实玛利需要赶出去的。他为什么能这样赶出去？神会负责的。后来神负责了没有？神负责了。你真的要说这个撒来的他的属灵的品质是什么，你必须从正面去看他。以前正面看他的时候，你得的结论是完全不一样的。作为弟兄的呢，一定要学会欣赏姐妹的这一个特点，你才会开始听你太太的。我可是吃了亏了，我跟你讲，这我是从经验里面讲，但是我也是劝马成，你们现在还年轻，女人身上有一些的特质是神用来帮助我们的，她有一些的勇敢，她有一些的认知都是走在亚伯兰的前面的。可是她对于自己月经已经没有还能生孩子，她觉得这件事情是有点太扯了啦，所以她笑。他笑了以后，他有没有说我就不跟你生？没有，把那个笑解释成好像这个人不够敬虔，不够属灵。这个是我们就着什么是敬虔，什么是属灵的一种 先入为主的判断。那如果假设这是撒来去讲的，他不是在害怕说，哎呀，我这么一讲呢，我们两个都没命。他大概不是这样，就算是他这样的，那也比撒谎要好。这个叫做金钱。这个撒谎不是在乎我们讲了 50%， 人家认为是 100%， 是这个问题。好了，这个不能再讨论下去了，个人可以在心中决定你要怎么样对待你的丈夫，怎么样和他走这一辈子下去。不管是那个术士也好啊，是法老自己知道也好啊，是撒来去讲的，但是越讲的越不像是亚伯兰自己进去讲的，对吧？但是假如是撒来去讲的，我们可以怎么样欣赏他的美德，这样就比较清楚了啊。不一定要有这样的结论，但是呢，这是一个假设，你可以看见那样的一个女人和我们脑子里所想的或者别人给我们灌输的是不太一样的。